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木九交谈，我是凯文。
我是如皮。
我是菩提。最近发生了很多新闻啊，大新闻，那个比如说有天灾的，还有这个娱乐圈吃瓜的，是吧？咱们木九交谈之前一般的聊的都是什么商业啊，或者什么 NBA 啊，这些比较直男一点的话题嘛。那并不代表我们不关心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些。
今天我们这期聊的估计还是非常的直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先向大家道歉，对吧？对不起，
这个道歉有点涵盖别的味道啊。
啥呀？
我来声明一下，就这期节目可能会对某些女粉丝不太友好啊，或者说站在女粉丝那边的男粉丝不太友好。但是呢，我们是尽量保持中立客观的角度去讨论这些事情。啊，我们没有站任何一边啊，带任何直男色彩，就是我们本性啊。这个节目的论调就是硬核，对吧？还有就是很直爽、直白的讨论任何问题。所以，
对，
先道个歉啊，
不用那么那个。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中肯，就是不会太偏向哪一方的，所以没那么夸张，是吧？
对，我觉得我们节目前70期都一直都非常的中肯，这一期我不知道，
这一期可能聊嗨了就生气了，是吧？生气也开骂了。
那这一期节目仅代表个人观点，是吧？就这意思。
对，仅代表个人观点，然后跟我们这台没关系啊。开始之前，其实咱们要先聊聊咱们这个最近自己发生的事情，我们因为好久没更了嘛，对吧？真的没有时间录，对吧？然后我是最近再买一个房子，对吧？Rookie 再买车，
这个凯文老师买啊，我今天买个房子是吧？轻描淡写啊，人家都是买个菜、买个包啊，我买个房子，这个
我买个房
果然是不一样。
GTA 楼王
啊，果然不一样啊。
那我不敢讲话了，我很非常拉垮，什么都没有买，前几天买了个 iPad 是吧？
对，你不是买了个垃圾鞋吗？
什么垃圾鞋？哦。对，我也是为了环保啊，这个才买的鞋，对吧？
哎，对，
支持一下 ESG。
虽然录节目没怎么录，但是这个球打的还是挺疯狂的，每周都打。
哎，对你这一说，最近干了啥？我都在跑火车，是吧？在想最近干了啥，对吧？这个车这种事情是代步的嘛，没什么好提的。好像又跑去加班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最近就是干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复出跟各位大佬们打球了啊，就是。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室外场啊，终于时隔一年，哎，又跟他们打上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哎，对，然后这周我们又可以在室内场打了，对吧？不用去风景优美，我都快被晒成非洲人了，所以，
哎，
对，这周期待一下这周这个室内场的那个。
但我觉得打习惯室外，室内有点不习惯。
我觉得应该会体力上更充沛吧，因为室外毕竟有风什么的。
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在国内夏天回国的时候打室内，一般体力就会比平时差很多，因为就是很闷嘛。
哦，对，空气不流通，
就室外有风啊。
对，
这个我太能理解了。对，这个就是你热身的时候，对吧？15分钟结束，你已经等于打了一场球了。而且你护具都不能带，就是说天气太热了，你带一个什么护膝啊，你带一个什么头套这些，你已经热得受不了了，更别说你就是在40多体感的环境下打球啊，带这个天气打球。所以说最近有个新闻，就是一个男子在哪里啊，南方某城市是吧？
对，
晚上10点钟打完球，哎，晚上10点钟打完球，他喝了个冰饮料啊，就是也没有多少，好像就一瓶，结果呢，然后马上猝死了。
对，他好像是本来心脏就有问题。
图片他很健壮，就是他那个小腿肌肉特别发达，然后身高感觉挺高的，浑身肌肉发达，但是就是没有扛住。我就在想，这可能不是跟体质有关，
跟体质可能没太大关系。就是任何人你刚刚这个出完暴汗，身体处于一个就是在 recover 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突然喝冰的东西都不太好，应该。
对，然后解释就是说，身体啊，就是特别是心脏，它受到极寒的情况下，他就自动把这个血管给收缩了，就他觉得这个人就像把你丢到一个南极的这个或者北极的海里面，他就觉得人要死了，对吧？所以说他身体机能自动的把你血管给关闭了，散热系统给关闭了，然后这么一下心脏也受不了了，心脏一受不了他就停止运转，
okay,
就猝死了。
对，所以而且我听说这个打完疫苗之后也不能剧烈运动，
对
吧？所以我们听友们就是打完疫苗最好在家先歇个3-4天的，确保自己 没事了再出来打球。
但好像是什么灭火还可以，就
啊、哦、灭火还可以，
因为我们国外打什么 mRNA 就打第二针的时候要小心、
哦、
容易得什么心肌炎啥。
对，确实，我记得我打完第一针，然后第二天就打球去了，现在还挺后怕。
不能，大家不要模仿凯文老师是天选之人。
我那左边胳膊特别酸，然后只能用右手打球。那天早上，
然后打爆了我们是吧？单手打爆了我们。
没有。
那这一期主题是两个是吧？我可以说
对
我们回到主题啊。
没有主题，就是最近的热点，咱们就随便聊一聊。
一波热度。
哎，在开始接下去的内容之前呢，如果大家想要解锁关于木九招谈的更多内容，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木九招谈 FM。那下面我们回到节目。
所以这个暴雨这场雨下了大家都很悲痛对吧，但是可能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没法揣测他，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还救了他一下对吧。
行、
啊、
就是、
哦、
他之前
哦哦哦
大家都
在你现在转话题哦。
对，这是我们真实主题是吧，终于来了。
我想谁居然喜欢暴雨。哦，这个也就是那个什么微博热搜就变成暴雨就不是他了是吧？
对，
对，
这意思。
对，而且大家就突然不讨论这件事情，大家都在、
哎、
都在关心河南灾情
对
吧？都在想我操，
这个
河南怎么样了？现在
那河南肯定比他重要很多嘛，是吧？
对啊，所以他觉得
当然了，
哎，这个雨、
哦，
对吧？
但是这很真的很巧啊，就如有神助是吧？天老天在帮他，
真的，这是 literally。如有神助，
真的是。
主要这人还是加拿大，就把加拿大的名声搞得很臭。
对，
对，然后去国内操着一口汉语，但是也没有做出什么成就的人，对吧？首先，我第一反应是大山，大大大。
看来最近那个大家都没少刷什么 B 站、抖音啥的，这个梗信手拈来是吧？
嗯。
对，这个都是吃瓜群众嘛，但是我们吃瓜可能吃的没有饭圈那些人狠是吧、
嗯、
反正说到这里大家也知道这个主角是谁了对吧，这个电鳗啊，加拿大
著名电鳗，加拿大著名电鳗，电鳗吴谦同学的
著名爱的发电站是吧，厂牌主持人吴谦同学。
厂牌主持
对，
什么厂牌他是？
他就是爱的发电站嘛，他在那个中国有嘻哈是吧、
哦、
新说唱啊，叫新说唱、嗯、在第几期实在是编不下去了，就实在是没有拿出手的人设，哎，他就想，你们不是说我电慢嘛，那我就干脆发电是吧，我就干脆就像你们说我只会大碗宽面，我就出一首歌叫大碗宽面、
嗯、
唱给你们听，就他开始自嘲起来，所以他就爱的发电站就贼傻逼，就是他这个什么皮卡丘都出来了，就是两个手的胸前一比划一个 X 啊，然后就好自己喊一声哎，发现上哎，就感觉很中二、
哦、
我看了这浑身鸡皮疙瘩。
你说那种大碗宽面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
哦、
因为对有二创嘛，就是大家把那种歌
B 站
那个歌词给改了、
哦、OK
不就是什么我很大、啊、是吧
Word
请你千万认一下
啊，对对对
哎
说白了他这个人啊，就是我觉得他走错路子了，就如果你说他一开始就是走谐星的角度啊，就是我去演小品，我去演相声，他真的是有天赋在里面啊，就信手拈来，
对，确实确实，
就是你看有个视频我记得他打鸡蛋对吧，就是他打那个他糊那个煎饼果子然后打鸡蛋下去，哎，那个鸡蛋就打完之后，看跟旁边那个明星说话的时候，鸡蛋就滑下去了啊，就滑到那个煎饼盘下面去了。那一幕贼搞笑啊，就感觉就是跟他还做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就说哦，这个怎么掉下去？就感觉啊，就是与生俱来的啊，就是演小品的东西，无法描述。
嗯，这个怎么都在黑他？这个我来为他这个说一句正面一点的话吧，是吧？嗯，其实他还是挺温柔的，为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从来不对女孩子动粗
哦，
就是高级黑嘛，
还是真的很温柔，
动粗是吗？啊，我懂了，毕竟他是吴谦是吗？
嗯、
没，这话不是我说，这是你说的。没有没有，
就是也
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说，那个这个吴亦凡以前就因为风流出过一些事情嘛，是吧？以前是不是出过事情？
对啊，就他之前外号不是加拿大炮王嘛，对吧？
哦，
就是因为之前出了一些事情，
哦、
所以他挂这么一个名号，然后那些事情也被摆平，可能没这么严重。
哦， okay,
对
okay, okay.
对，就是那些事情，就女主角只有一个嘛，对吧？但这一次女主角。好像是复仇者复联是吧？出来了二十几个啊，就是事件一下子被升级。
对，而且那次可能性质没这么恶劣，只是对吧？就是干了那些风流倜傥。
之前说白了，
干了一些
停留在八卦层面嘛，就是
对，
人家也没结婚，就是私生活乱，你也、嗯、你只能从道德层面去谴责他。
对，
也真的没啥实锤。但这次是不是上升到了？
对，上升到法律了。对。说他是有这个诱奸，对吧？说诱奸未成年，但是我不太清楚国内未成年是怎么定义的，在这一方面啊，我知道未成年是十八岁以下都算，但是就是这一方面是不是16岁还是多少，我不太懂啊，但这个确实是他的指控之一。你不管怎么说，你诱奸任何人都不行，你诱奸他妈50岁老太太都不行，对吧？跟年龄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一定要举个这样的例子？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口味瞬间拉重？是吧？我们说十八岁、
哦、
啊，十四岁，哎，我觉得十四岁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你十八岁是名义上成年，但是好像是身体那些机能方面，14岁已经步入成年了。
对，
因为古代不是14岁就生孩子吗？
哦，是吗？
古代对啊，
对，古代差不多，古代
这么猛，
12、13岁就差不多结婚了。
对，二十几岁就战死沙场，是吧？
对，
从那丛林上，
确实。对，反正我知道加拿大这边是16岁啊，就虽然你成年还是18岁，或者你能喝酒，可能是19才能喝酒，但是你做任何事情，你16岁就拿到工卡，你可以去打工了，然后你可以去生孩子了之类的，对吧？但是好像不能结婚，但生孩子是可以，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就不会说什么。什么诱奸未成年啊，就你如果16岁以上就不会再有就是未成年相关的这种东西了。
对
哦，但是这好像也没有实锤吧，是有实锤还是没有实锤？我已经没有在 follow 这个 case 了。
好像是昨天的新闻吧，就国内时间昨天啊，就是我们这边是今天啊，不对，国内时间今天，我们是昨天的新闻，说北京警方介入调查。
嗯、对。
啊，杜美竹吴亦凡事件，然后网民举报说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
对这个，
然后
对
警方还在调查中，就是他的结果还没出来。但是说实锤的那些人，他们是爆料人啊、
嗯，
他们说实锤，不代表警方说实锤。
对，我们因为我们是理工男，所以我解释实锤这个词，大家喜欢说实锤嘛，对吧？但是什么是实锤呢？
嗯，
实锤是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或者从一个案件的角度上来说，能证明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你当事人无法反驳，对吧？不是说你报几条聊天记录啊，或者是有什么人来证明啊，对吧？你证明的话，你要提供在场证明、不在场证明，对吧？你这种事情都摆在桌面上，从法律或者从刑侦案件破案角度来说，能证明，那才叫真正的实锤。我们现在说的实锤就是几个什么知情人士或者是什么。几个聊这个聊天记录截图并不能证明诱奸发生了。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因为有一组数据，就是诱奸的这个真正取证非常非常的难，就是你基本上就是要在诱奸发生完的几个小时之内赶紧取证，不然的话这个证据就没了，对吧？因为就那么几个证据可以证明，如果他没有殴打你，没有疤痕之类的，或者没有留下太多 DNA 在你身上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找不到证据了，对吧？就非常非常难，而且他这个诱奸能取证，或者是能通过诱奸把这 case 打赢的被强奸的这个人，的比例非常的小，不到20%那个数据，就具体多少我记不清楚。就是虽然真正的诱奸是真正发生了，因为就多少年之后，就包括他就各种各样的 track 他，就是真正发生了，但是你真正能把这个 case 去打赢他，就是非常难的，对吧？所以就站在道德。角度上来说，这个事情是发生了，对吧？是不是诱奸，或者是从这个法律层面、从证据层面，是不是诱奸，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事情发生了，就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吧？说大了是诱奸，说到最轻、最轻、最轻，你也是在乱搞，对吧？就这个事情，就从道德层面上来讲，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吧？
哎，没想到你对这个刑侦啊，这个判决上面还有研究啊，而且感觉是不是读点书啊？
上网吃瓜嘛，都。
对对，我觉得这个实锤这两个字，你们听就知道什么意思嘛。法官那个小锤子一锤，哎，你判罪啊，有罪无罪，那一下那一刻才叫实锤，对吧？就是你有足够多证据，然后你被告方承认他有罪，才叫实锤。那现在官司都没打完，对吧？不能只听那个女方说怎么怎么样，男方那边还没有给证据，就说实锤。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利益团体会在左右他这个走向。就我们肯定看不到真相啊，这是我把话撂这儿，看不到真相，所以最后警方怎么说也不是那么重要。
对对，而且我想起来之前谁罗翔是吗？还是说过，也应该也不是他说，但是他有一个演讲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法律是最低的一层约束了，对吧？你如果出点什么事儿，就是说等待什么相信中国司法，什么等待法律做出最公正的判决，那你说明你这人道德底线，对吧？你因为这个道德是高于法律的，对吧？你说你随地吐痰，你算不算这个违法呢？不算，对吧？但是你这件事情不好，对吧？就很多这种事情是法律不约束的，但是你这个人道德怎么样，大家就是一看就能看明白，所以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从道德上来讲，吴亦凡确实是事情干了，对吧？
嗯，
吴亦凡也干了，
对，吴亦凡也干了，该干都干了。
主要是事情闹这么大，也是不管怎么去否认他的演技啊、唱功之类的东西，其实说真的，吴亦凡还是算是一个大牌明星嘛。
对对，
而且他在代言方面就是特别的厉害，那你可以去斥责他嘛，是吧？像我们直男肯定觉得这个你的代言是很傻逼嘛，但。说真的就是背后还是有很多资本，这么多品牌拿他做代言人，如果他凉的话，如果就是比如说什么右肩这种成立，那他就已经不是道德上的败坏，那就是真的法律上的实锤的话，那他凉了，其实那个各大这个奢侈品牌也会很难受嘛，是吧？那背后资本也会很难受，是吧？捧了这么久一个人，因为要捧出这样一个人来也要花很大力气的嘛，是吧？要打通这个圈子那个圈子，什么所谓什么金圈沪圈港圈，吴亦凡在时尚界的这个影响力呢，也说真的是挺大。我们直男不关心不代表没有影响力嘛。因为之前我去那个比如说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一个奢侈品集中卖的地方，叫什么 Saks Fifth Avenue, 这个多伦多的朋友可能知道。然后就真的是我忘记是哪个牌子，反正就吴亦凡的头像挂特别大，挂了一整面墙。所以说他这个也许在时尚界的咖位还是有，而且可能跟好莱坞那边那些明星可能还差不多，反正。
嗯，对，
对，我觉得都可以说平起平坐。他之前不是唱 rap 嘛，对吧？就是给自己标榜说唱人，结果呢，一年之后他就跟那个北美那个黑人说唱歌手叫什么 Travis Scott,就是各种潮牌的，就是潮鞋什么的那个说唱歌手，哎，他们俩 feat 了一首歌，就合作了一首说唱。我在想，哎，他们俩。对吧，就可能也不是说谁给钱，哪个公司给哪个人钱，就是可能都是真的平起平坐才出首歌。我就觉得这吴亦凡挺厉害的，背后资本挺厉害的。
嗯，对。
就他也许那个你可以说他自己唱歌不好什么之类的，但你如果把他不是想象成一个人的话，
对对对，
如果把他想象成一个各大经纪公司各种资本包装出来的一个产品的话，那这个产品确实是很厉害的，是吧？
对对对，确实是。
哎，对。对，
吸金能力很强。嗯，
对对，其实很多就是什么追星粉啊，或者是这个饭圈粉丝，就你追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他本人，只是就是大家就是包装出来给你看到的一个相当于这个人设嘛，对吧？就其实也非常好理解嘛，像比如我们上班，对吧？那我是一个 developer, 或者这个菩提跟那个 Rookie, 你们是做 data science 或者做 risk,对吧？那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是 developer, 我不是 Kevin, 对吧？我可能是10%的 Kevin, 我的性格会带进工作里，但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只是做好我这个职能，我这个角色，相当于一个角色扮演嘛，对吧？反正我是这样看的，
对对对，
就是你越能角色扮演，你越把你越尽量少的把你生活中的东西带入到你这个工作中，你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或者做的所谓的更职业一点。那吴亦凡来说的话，他从资本的角度来说，或者从这个他的这个职业上来说，他可能做的还不错，对吧？毕竟他一开始就是那个 EXO 的，是吧？ 是韩国练习生
啊、
哦，
对
对对，我还看了一下，跟他一个团队都有谁呢？鹿晗、
鹿晗跟他一起，
黄子韬，还有张艺兴，对，都是大咖，就现在全是国内那些，懂吧？就不算鲜肉的大咖了，所以我觉得很强啊 ，EXO 很强，虽然当时很多人骂，
对，所以我觉得 EXO 就像这种 boot camp 对吧？就帮你集训对吧？集训一下，然后出来就可以挣钱了，嗯，还是挺牛逼的。
对，而且吴亦凡在 EXO 里面是队长，
哦，是吗？
就是他唱歌，我觉得没有鹿晗好听。啊，打球也没有鹿晗强，然后颜值可能还没有张艺兴高，对吧？但是我觉得他能当上队长肯定有东西，我就想说为哪什么东西让他当上队长，我一直想过。
什么？
但你想想看，他能去 NBA 全明星赛上打那个名人赛
啊、
这就厉害了，是吧？
对，
说这个可能就是他拉拢别人给他投钱的能力是特别强的，
嗯、
这就是一种。其实人生中可能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嘛，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
对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活到最后就是活一个信用嘛，对吧？活一个 credit， 为什么我要招你呢？对吧？因为我信任你。为什么要把这岗位给你？因为我信任你。为什么要投你？对吧？因为我信任你。吴亦凡就有这个，
对对对，
经常被投资，就是被让这个资本在他身上压住的这个能力，这是可以的，对吧？
对
他本人的话，我觉得啊，就是首先你说审美这东西。就五官这脸长怎么样啊？这说白了见仁见智嘛。但其实，在大部分人的审美里面，吴亦凡绝对算是帅的那一类。但至于这个你喜不喜欢他的造型，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嗯，对。
然后其次，他有大长腿啊，这个是其他三个人没有的嘛。
对对对，
是一米八几，一米九呢。
一米八七，我就想说他身高帮大忙。
对，你是这个，你看咱们木球团三个主播，为什么 Rookie 这么受欢迎？
哎、对对对，
毛线啊！我觉得最不受欢迎的，
比吴亦凡高一点的吧？
对啊，这个
没有，
腿
可是我颜值被
一米六，不对不对，
可是没有颜值，
腿长一米八五对吧？身高一米八八，
那太可怕了，姐。那应该不是碳基生物了。
碳基生
物。哎，行行行，我就想说他身高真的帮他大忙，就是他在娱乐圈也不管跟谁站一起都是高别人一个头的，而且他的造型也特别好，就是他是行走的衣服架子。我其实挺同意刚才胡迪说他颜值高的，对，我一点都不否认他颜值高，相反我是他的颜粉。就是我什么时候被他圈粉的呢？就是他
哇，
以前留寸头的时候，在巴黎时装周穿那个 Burberry 走秀的时候，
啊，
那个照片我当时一看，2016年还是2015年，我觉得贼帅啊，就是没有人有那个气质。但是之后我听到他开口之后，我就觉得不行了，是吧？就是不要说话，你不要闭着嘴巴走秀，我觉得是你的颜色。
他开口就是什么？你看这个碗又大又圆，
嗯，就是开口笑的时候也不太行，就是我喜欢他不笑很酷的样子。特别帅，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因为他之前不是参演那个星爷的那个电影嘛，就是《西游伏魔篇》嘛。本来星爷的电影我都很期待，结果他主演就演的，哎，我就不说啥好吧。我觉得他没有喜剧天赋。
嗯，
哦，那个我想起来，你说那个电影，他有个采访，就是星爷，就是同时采访星爷跟他嘛，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三个人。然后就是采访有环节问到，星爷为什么选吴亦凡当男主角，好吧？星爷又看一下吴亦凡，说你觉得为什么我选你？然后吴亦凡居然说，那肯定是因为我演技好。然后星爷那个时候笑了一下，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还知道什么叫社会笑，就是他完美诠释了社会笑的所有细节。
哎、心疼星爷，拽了一辈子，妈，年纪大了还是得向资本低头。我操。
不容易，毕竟吃这碗饭，哎，
哎，
难受。
但我们说回来，这个吴亦凡的优点是吧？这个我觉得大长腿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看、啊、这个颜值的东西，你很难说啊，是吧？到底是鹿晗长得更帅，还是张艺兴，还是吴亦凡？但是身高不一样，身高是绝对的 ，absolute value。就身高这东西，就是你大长腿，那就是好，没有不好的地方。
嗯，
所以说。在这点上他算是有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吧。然后后来我记得其实吴亦凡就是在事业上越来越成功的一个点，就是他不再演戏了，而是去搞 rap 去了。然后 其实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啊，我就客观来说，有一说一，他还是给这个节目带来非常巨大的贡献。就是很多人去骂他，当然也是一回事，但很多人去骂他也是给这个节目带来更大就更高的这个收视率嘛。而且他还贡献了两个知名的这个梗嘛，一个是你有 freestyle 嘛，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 skr 嘛，就这两个，就他能把这两个变成一个流行全网的一个东西，不管是他团队做出来也好，是吧？但反正就是属于他了嘛，所以说他的商业价值还是很高的。
现在国内就是流量当道嘛，不管是骂他的、捧他的，都可以当做流量。所以，而且骂的，一般来说啊，骂的人能让这个人更火，红得更快。因为微博上面就是一刷就刷到，对吧？一下子头条就是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负面新闻，对吧？好的新闻是不会出现的啊，头几条都是负面新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唱歌不太好听，不太会这个创作 rap 这方面被大家诟病一方面啊，但是另一方面他确实咖够大，然后呢很多那些真正的 rapper 或者说 rap 比较好的人去投靠他，就去他的组里面夺冠啊。最终我记得上第三季有个那叫啥李什么玩意儿的一个人啊，一个 rapper 夺冠啊，就是跟着他一起发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资本流量的力量。你不管他实力怎么样，有结果就行
了。对，确实。
还有我记得那个大网宽面那件事嘛，就是他被群嘲了以后自己出一首歌叫大网宽面。你当然也可以说这个是他团队给他指的一条路，是吧？哎，我就要拿我的黑点拿出来，是吧？这样很容易让某些人什么黑转路，甚至黑转粉。但是说真的，其实还挺管用的。虽然说我没有转粉，是吧？但是那首歌算是我听过吴亦凡唯一一首歌，而且能记得住的那种。
对，
那你可以，因为那首歌是唯一能听的，我觉得。
哦，是吗？
还比较好听。
对，就是你在商业上就算很成功了。我甚至有一次去 KTV 的时候，真的有人在唱这首歌。就流量明星的歌能进我这个年纪人的 KTV。不得了，是吧？
他说你这个还是你的朋友圈还是比我年龄小一点啊。我
对你混零零后圈，
混什么圈？
年纪都比你大了，人家都带娃那种。
那我想不明白，唱这首歌可能是放松一下，是吧？缓解一下压力。
就那首歌就是属于朗朗上口吧，我只能这么说。
对，
所以啊，就 anyway。其实直男很少有喜欢吴亦凡的，毕竟这个他的这种风格的明星，大部分他们的那个用户画像、
Target、
粉丝画像、
user,
本来就不是我们，
是吧？
本来就
对对对，
本来也不需要我们去。
没有，我觉得我们可能在他的用户画像里是黑粉，就是黑粉也是粉，对吧？黑粉是很、黑粉是很
有用
的，
有用。
黑粉是来制造话题的。我上网发个帖，我骂他。就会有人不同意我，那不同意的可能就变成了他的粉丝。
对啊，你看这个鹿晗，其实这个我记得以前虎扑步行街也骂过，是吧？现在没人骂了，快凉了嘛。
现在没人说他快凉了，对对。
还真的是，而且吴亦凡最火的时候就是虎扑上面吴亦凡事件嘛，对吧？虎扑 VS 吴亦凡那会儿，他就是流量第一
的
男明星。
这被骂也是福，被骂你要开心，所以欢迎大家骂我们，对吧？
这个还是别的，
别了别了。
这个
我们背后没有资本，
骂凯文就好。
我们背后没有资本，我们被骂就是
凯文
的
粉丝和黑粉都领先我们好几好几就行了。
人家吴亦凡被骂是，对吧？可能是资本操纵啊，人家有利益。我们被骂那就是单纯的被骂，只会不爽。
对，可能在我们群里说话都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好粉，是吧？真粉。可能那些其他的几百个几千个都是黑粉。
对，我们订阅量这么高，然后我们群里的群友数量好像订阅量不到什么十分之一吧，那啥90%都是黑粉。
还行还行，达到目标。
然后说回这案件本身吧，对吧？然后现在好像有一反转，对吧？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中间商的，好像是他
吴某
啊，
叫什么刘某，
刘某还是什么某？对对对，什么某？
什么写那个文案的那个人？
对，他是一个写文的，
啊、
写网文的。然后他还什么两边勒索，然后各种什么中间商赚个差价，对吧？瓜子二手车没有中间商。就是、
啊、这个刘某
对，这个不是我们随便就是张口胡来，也不是这个所谓吃瓜或者谁爆料，这个是警方通报啊，是平安北京朝阳的一个调查显示，对吧？这是警察们就调查出来的， 对吧？吴亦凡跟杜美竹确实发生过关系。今年六月，杜美竹为了提升网络知名度，与朋友和专业写手合作，在网上发布冷暴力的博文，就是那个文确实不是他写的。然后当时说也是什么手机不一样嘛，一会儿用十二 Pro Max， 一会儿换什么 XS， 对吧？
对对对，
嗯，所以
那文章一看就不是他一个十九岁女孩能写出来的，对吧？而且我总觉得你肯定是喜欢吴亦凡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落成这个下场？我觉得原因就一个，就是你反正也得不到吴亦凡，对吧？那我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把你搞到吴亦凡？就是因为你没把，就是钱没给够，对吧？就是我就想要钱，但是你不给我钱，那我就搞
你，
我往死里
说。特别像就是，比如两个人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然后快分手的时候说，你说我们都是互相喜，怎么最后搞成这个样子？
钱没给够，
对，就是钱没给够，就是。
所以你如果家底不是很厚实，请不要和 Rookie 谈恋爱，是吧？
哎，对，
我羡慕了，
这个样子。
哎，这个不要对号入座，是吧？我首先我得有吴亦凡的颜值才行，
有的有的，
我这样没人理了。
嗯，这个 Rookie 是咱们的这个最接近吴亦凡的人，
至少身高上来说，
隔天就被抓去，隔天就坐牢去了，是吧？
对对对，
就是我想说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钱是唯一的这件事情的答案，对吧？就是你这么恨一个人，原因是什么呢？你想要三百万，
嗯，
但是他给你三块三十万，
我还以为说三十万，我操你！
这种反差，所以我就觉得是人都会生气
啊，
别说是这种贪财的这个小女
生。哎，对，确实这个，反正这个东西确实是写手写的，对吧？而且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这另外一个群，我们有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朋友的一个群，里面有一个哥们就说，就他当时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个网文写手写的，对吧？就是降维，首先他降维打击，然后就是有理有据，这个一二三四这段落跟写八股文跟写托福作文似的，对吧？前面列三点，后面总结，对吧？就是说一开始说自己快哭了，显示弱小，然后骂他小，把他让他当不成男人，然后骂他业务能力，打击自信，骂他这个黑队友，然后孤立他，然后又说自己很有钱，对吧？我又不为你的钱，你知道我家底有多厚吗？对吧？然后又开始说什么不是中国人，对吧？你一个加拿大人，你在中国乱搞什么？
煽动民族情绪，
对，煽动民族，最后给他起一外号，
啊，
让他这个臭名昭著，
啊，太狠了，太狠了，这是吴谦起的，这太狠了。
哎，我想知道写一篇这样多少钱啊？
我也挺贵的，嗯，
我没别的，我就是想把我 report 给他写，
真的真的，
太厉害了，
有理有据，
嗯，思路清晰。
无法反驳，而且对吧？你说吴亦凡他咋证明自己不是吴谦？
对，
发张图吗？他怎么办？
他证明的时候又是一波丑闻嘛，是吧？
哇，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写手太牛逼，上辈子一定是通读这种各种小说的人。
嗯，对对，他是特别适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上班时候就难免遇到两个组吵架嘛，对吧？基本上就是你看起来这个 email 发的还挺和和气气的，里面全是刺儿，对吧？他这个人适合去写这种 email。
啊，这个我熟，这个我熟。
你这没少干是吧？
不，我都收到别人这样的邮件，
别人骂你的，
笑里藏刀。对，然后骂你，然后质疑你一下，然后显示一下他的这个时间 deadline 很着急，是吧？让你 escalate 到上面去，是吧？
但是一般来说，就前面两句话都先夸你一下，对吧？说你怎么怎么
，Hope you're doing well，
对对对，
关心一下你的日常生活。
对，
哎，结尾再来一个什么 kindly 什么 reply at your convenience， 对吧？前后呼应一下啊，礼貌一下，中间就不堪入目。
我一开始是以为字数越长就是事情越大，后来发现字数越短事情也越大。
嗯，对。
那这个写手挺能写的，而且他写了好多篇，对吧？你像杜美竹发了快十个微博了，每一篇都是那种几百字、上千字的论文。
嗯，真的？那我
就觉得
那不对啊，他不应该就是发点短的，这样让人看得完吗？像他那个，就他那篇吴谦那个，我都没看完，我是看了群里那个人，就刚刚 Kevin 说那个人解说，我才就会去看了，觉得太长了。
嗯，对。所以怎么说呢？我前两天看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 这个之前的娱乐圈呢，就是比如说比吴亦凡大个七八岁左右，他们这帮人他们是在圈内搞，对吧？我不搞圈外人。
陈冠希是吧？
对，
直接报名字是吧？
艾迪森啊，或者是就是。其实很多演员嘛，对吧？这个圈有多乱，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对吧？他们只是在圈内搞，因为这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手段。因为圈内人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而大家都心知肚明，也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也不至于怎么样一下，然后你就他们突然就崩溃了，这也不至于，不至于因为这种事情崩溃，对吧？
就我发群里的微博截图是吗？就是从一个经济，对吧？从一个金融学上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考虑，就是把一个。风险非常高的东西卖给风险偏好非常低的散户，
对对对对，你相当于跟这种东西，你去搞圈外人，而且搞这种什么刚高考完的小孩，本身他心理波动就大，本身这哥们儿这姐们儿就，对吧？人家就带引号了，就没有见过世面，就没有见过这种世面，对吧？你去搞人家，你这不是玩火吗？对吧？
就好像咱们之前说过，就是 spec 嘛，把本该停留在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变成了一个散户都能买的一个股票，
哎，对，所以肯定会出问题，这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对吧？
但这个散户他有点太厉害了，就是这个散户他可能一开始就求着见一下吴亦凡，对吧？就是或者来一发啊，就是说白了，他其实 nothing to lose， 反而他可以跟姐妹炫耀，是吧？我跟吴亦凡怎么怎么样，
肯定有不少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对他这个完全满足他的所有需求了，就这个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导致他
就是从概率上学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很多就是跟吴亦凡这样搞过之后，然后跟姐妹炫耀一下，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对吧？人心大，对吧？人家这姐妹看得开，也就挺好。但是你没法保证碰上一个这样的，碰上一个看不开的，或者碰上一个就是突然就是情绪就这样了，对吧？然后他还恰巧还认识这种写手，或者是背后有一些这些别的力量来推动他一下，然后他就去真的做这件事情，就突然就开始搞你，这个是你没法。判断的，对吧？在散户里，就像你没法判断一个散户突然就开始什么裸空，然后把自己赔个底料。
对，但是他就算裸空，他也没有多少资金，对吧？他的仓位也没有很高。
裸空不需要很多资金，
的风险是无限的。
对，裸空不需要很多资金，你100块钱就可以赔个100万进去。
那他这个应该跟裸空也不太性质不太一样嘛？就是我觉得，就什么点让他这么恨吴亦凡？就是你想想是刚成年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多的 hatred， 他不会说啊，我的所有资产被你卷走了，对吧？你跑路了，没有发工资，这种心情在里面，他可能就是见到帅哥啊开心一下，见不到也无所谓。我就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恨。
这有可能，所以就回到了之前的点嘛，就是他有可能真的是做了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诱奸啊之类的，可能人家这个人对自己道德的要求比较高，或者他比较。所谓带引号的这个天真啊、纯洁啊，对吧？我可以理解，对吧？哎，我只想跟你就谈谈恋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没有想怎么发展进一步的关系，然后你就通过什么带我去夜店啊，或者喂我喝酒啊，对吧？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心里就崩溃了嘛。但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吧？我没有说这是绝对可能，但这就可以解释，对吧？
对，可能没经历过吧，就把它放大化。我想要恋爱，结果你来个
对，而且这个人可能之前是所谓的这个。粉丝嘛，粉的是他的这个人设，对吧？没想到你跟人设差距这么大，有点接受不了，有可能不知道，
这很正常，对吧？这用腰想一想都知道，是吧？
用腰想一想，
用
这腰挺牛逼，
活在人设里面。
哎呀 ，Rookie 老师这个车开的，
就你不用想的意思，对吧？我们不走肾，是吧？我们走心，所以不用想。他这个，我又想说，娱乐圈对男明星的简，也不是男明星，对所有明星容忍度过高了，道德成本太低，然后饭圈又太硬核啊，啥都给你洗白，吃瓜群众呢又没啥用，太健忘，等于说这个就算吴亦凡进去了，是吧？他好像现在传闻来温哥华啊避风，避几个月啊，就不知道是不是退圈，但是呢，过几个月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又回去了啊，而且更加厉害，变本加厉。
而且呢，这个相对北美啊，相对这种欧美国家，在这种很 PC 的国家，就是 political correct 或者意识形态很左的国家，就北美的左可能跟国内是相反的，就是很自由啊，或者是很支持拜登的这个政府的，就是比较左的嘛。 这个意识形态里面，艺人是受到了非常多的社会的这个监管，带引号的监管。比如前一阵我联想到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喜剧演员，这个 Louis C.K.，对吧？脱口秀演员 Louis
啊，
对吧？他演脱口秀啊，做了很多这种 sitcom 啊，都非常的非常，我们非常喜欢。然后他就突然就有几年还是多长时间，然后就被这个禁言了，对吧？就他整个这个人消失了，就是因为有一个相当于他出去演出，然后有一个 waiter 之类的一个人去诱惑他，他们相当于在调情，对吧？然后路易这个人他妈也有点奇怪了，他天天我觉得他每天都是本色出演，然后他突然他妈就开始脱了裤子跟人家就是那种 DIY 嘛，对吧？就大家理解一下。
Oh, what the fuck！
但是就是、
这
些是建立在就是调情什么基础之上嘛？就因为这样的事情，
这个感觉在电影才就是在剧里面才会出现，
对，他生活中他妈真的
在生活中出现了，
就做了这么严，然后那女的马上就是翻脸，然后马上报警，路易觉得我操，可能这个到位了，对吧？
这太冤了，我觉得，哎，路易他不就是个人设嘛，就吊儿郎当的啊，给你搞点灰色幽默，让你哭的时候笑一笑，对吧？结果他这个摊上难搞的女人了，
对对，就这件事情从程度上来讲跟吴亦凡那个相比简直小太多了，如果他真的是诱奸的话，对吧？
嗯，
但是这个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对这件事能对吴亦凡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其实不太知道，我觉得可能到最后，对吧，可能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可能真的也就风平浪静，这个人可能到时候该干嘛可能还是在干嘛，对吧？
我觉得毫无影响，我一直觉得你永远可以相信资本，不管他是对和错，对吧？就他这个人只要有捞金的可能，就像我们买个股票，我们知道他完全长期看涨，那肯定会去投，只是这段时间他有些小波动，哎，我们就把它给暂且估放在一边，对吧？对，都不用估了，就直接还拿着手上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让大家知道。所以我觉得就国内不光是可能另外一个人吧，不光是吴亦凡啊，同样人士的一个男明星，他遇到同样的事情也会同样的处理。就所以说我就说想说娱乐圈的犯罪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你可以随时回来啊，想干嘛干嘛。
其实中国也没有说很宽容，因为你看之前就是出轨那几个，就是婚内出轨嘛，那几个男明星基本上也都差不多凉了。所以像吴亦凡是未婚嘛，就
对
你这很难说，因为婚内出轨和
对
和你这个未婚前私生活很乱，这个不是一个性质还是？
对对对对对。确实，
嗯，
这个是也是相当于跟每个国家的所谓的这个道德标准啊，我们的价值观判断体系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对吧？嗯，就是中国这个是更相对欧美国家是更加这个 value 婚姻啊、家庭稳定性啊这种，所以他婚内出轨的问题比较大。像之前那个曾小贤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陈赫是吧？他好像已经凉了，
凉了。
陈赫都还算好的，就有些是彻底凉，比如说文章嘛。
啊，对对对，文章
啊，对，文章是这样。
陈赫至少还有火锅店，他火锅店快开到多伦多了，
是吗？
啊，行，火锅
可以。
对，我其实当时对文章还挺惋惜的，我说这个人演技非常好。
对对对
对
对，
真
的，我也挺惋惜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事件跟吴亦凡比真的是不值一提啊，他那个就是
拍
姚笛
啊，姚笛
就他们俩的事儿真的不算是两个成年人，对吧？可能他跟马伊琍，文章跟马伊琍感情本来就不好，在离婚边缘出了个这么事儿，对吧？但是国内还是对这个保守派嘛，保守思想太根深蒂固了，就说离婚了就表示这个男的啊出轨，表示这个男的万劫不复啊，必须把他锤到牢里面去，
嗯，
那种感觉。
对，
这个也算。有道理吧，毕竟如果你想要开放式 relationship， 就开放式的关系，你就不要结婚了。结婚可能就毕竟那个结婚那个台词怎么说的是吧，你要宣誓什么忠诚之类的是吧，
啊，对，
你完全可以不结。
对，确实。
其实国外的话我倒觉得其实国外好像对私生活方面是比较容忍的，但是国外的话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也不能说特别好吧，就是比较先进嘛，就是在女生的权利这方面，就是女生可以随时喊停是吧，就你就算你俩结婚了是吧，这个你们夫妻想恩爱一下，这个女方也可以喊停是吧，你也不能再继续。
对，
就可能国外这方面的意识会比较强一点。
嗯，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在 在咱们国家可能是稍稍刚刚开始萌芽的那种感觉吧。
对，嗯，对对对，我叫什么me too no means no 对吧。哦，对对对，那 no means no 我当然理解了好久什么他妈叫 no means no。 我操，
你就不理解是吧，你这个想法还太
我是
大男子
no means no yes means yes so what 然后之后我理解了。
你以为 no means yes？
对，我就说不应该是 no means yes 吗？对吧？女生不都是看一下，
暴露了，暴露了，
恶臭的，
你的思想很危险啊！
恶臭，
对，这个黑粉可以现在发挥一下。哎，我觉得国外就是对女性啊保护的特别好，就你。你离婚啊，女方分一半资产，你像比尔盖茨还有这个 Bezos 是吧，光头男的老婆都富裕一些啊、
嗯、
就是离婚之后都过得非常滋润，但国内可能没那么好的法律，所以说女方呢就感觉是弱势的一派，那么自然就会这几年女权意识的觉醒，那么自然会觉得打抱不平啊，想证明一下自己，所以呢这种事情发生我也不觉得很意外。
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在他们这个 level 可能想的问题跟我们不太一样嘛，他们的离婚跟我们的离婚可能也不是很一样的原因啊，包括怎么操作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也没法去揣测。
他们是要找信托的，我们是直接去民政局的。
对对，看看合同上做没做 prenup， 对吧，没做的话就该怎么分怎么分就完事儿了，反正没多钱。
这玩意太穷了。
对。
其实国外也没有说比国内好，真的，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存在哪儿比哪儿好，就只能说国外这个运动开始比较早，所以说现在进程肯定要比我们前嘛，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改变。
对对，
其实在我老家嘛，就是我还是见到很多那种重男轻女的情况嘛、
嗯、
比如说一家人一定要生个男孩出来啊，
对，
比如说是女孩要打掉啊，是吧？
对。
所以说，你如果在国外生孩子，是吧？你可能多少周，是吧？十几周，你就可以看到小孩的性别了。但是你在国内的话，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模糊的 B 超照片，根本看不到。
嗯，对。
嗯，
是吧？这个可能是
对，
是比较，哎，怎么说呢？就是确实生男生女是都一样的，对不对？因为
生女吧，生女
就生男孩，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姓氏能继承下去是吧？
这有啥用啊？
哎，这我当然理解，
我
当然
理解
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就姓氏继不继承下去根本无所谓啊。几十年后我也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是吧？
对，我这个姓还挺大的，对吧？我也不需要我来继承这么多姓，我这姓让他们去继承就行。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得重新考虑一下，因为我这个姓很少见，我操！
就靠你了。
你们俩英文拼音不都一样吗？对吧？
所以中文博大精深。
对
，Kevin 是百家姓，我那个是四百名。
嗯，
对。所以啊，就反正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女孩多一点。
对，其实还是我觉得，
毕竟嗯，对，女生可以去叫什么，有选择的空间是吧？男的可能没有什么选择空间。
也没有吧，也没有吧，就是哎，我开玩笑，就是女孩子只能长得比较漂亮嘛，就看每天赏心悦目，这个是吧？男孩子可能调皮捣蛋。会被我打死，开玩笑，开玩笑，生男生女都一样。
菩提的黑粉可以开始了，现在的
黑粉可以说这个男权开始了是吧？为什么要打死就可以？
我打死男孩啊，怎么会是男权？
所以就说这个
为什么
这恶臭国男什么开始什么连什么自己的性别都不放过，
连
我的天，
连亲儿子要弄死是吧？太狠了。
好吧，好吧，原来我这个是，哎，我今天得自己批斗一下，生男生女都一样，我每天在睡前要提醒自己一遍。没有没有，就是这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嘛，是吧？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男人当道嘛。
嗯。
其实我是想说，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作为男生还是女生啊，就是其实没必要非要争个，比如说非必要绝对平等啊，或者说非要比我们男人执政一个世纪，女人执政一个世纪这样。 就是因为男女毕竟是不一样，就是在生理结构上不一样。比方说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但现在越来越多啊，就是有女，比如说默克尔这种优秀的这种女性领导人在，但比如说大部分嘛，可能还是男的领导人为主，或者说大部分的比如说科学家这些可能还是男性会居多一些，
对，
是吧？这个不是、不是说我不是在说什么男生就很牛逼是吧，那肯定不是这么说，就是因为男女这个生理结构是不一样，所以导致男生可能有些在一些比较挑战极限的方面可能会比女生更强一些。就好比我们打篮球是吧，怎么可能跟女生一起打，这个运动项目都是分开的嘛，因为大家的极限是不一样的嘛。首先就是我们说男女平等是一定要平等，但是这平等是建立在认清大家的不一样的基础上，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是因为读一些经济学，我可能会比较讲究效率嘛，我比较认同那种就是比如说你擅长什么你就去干什么事情，对吧、所以说有些方面男的比较强，可能他男性居多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但比如说有些方面是吧，因为你不可能把社会上所有的这个职位都占了，你所有方面都是男的更强，那不可能嘛，是吧？比如说像什么护理啊这些，是吧？或者说当教师，这当教师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反而有些东西是女生做的比男生更好的地方，
对。
反而这些地方呢，还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招新生的比例还是一比一，所以这个我就很替女生抱不平了，是吧？你明明就，那怎么说嘛？那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行业，这个女生这个就业就是不如男生，那这样的话。那女生这个你不给她留活路啊，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作为一个招生你做一个 hiring manager 是吧，就你招人的人，我为什么不招女生，是因为女生需要去生孩子，就大部分女生会需要一年时间去生孩子，然后你在这一年时间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要去招个新的人来替代他的职位，然后你要重新培养起来，然后等他回来以后呢，你还要把这个人踢走是吧，或者反正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女生就是在职场上不受欢迎。但我就觉得，但有些岗位上，比如说他如果学校里面男女比例都是一比七，女生这么多的话，那你招生的时候男女比再是什么男生比女生多，那剩下那些毕业生怎么办嘛，是吧？你不给人家留活路，我觉得这个就不太行。
对，我觉得这个生孩子这个事情更多的是要这个社会保障，包括这个福利机构去介入，对吧？像我们这边像北美加拿大像这种高福利国家，他们怎么做呢？你没有，你每次公司里有生一个宝宝，对吧？那我们就会给你补助嘛，对吧？包括什么 maternity leave 都是政府拿钱。然后你包括男的也有这个 maternity leave 对吧，你也可以去出去就一个月吧，我记得是、
啊、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主要是看社会保障，对吧？当然这边就是会做的比国内好一点，国内现在可能还没到这个阶段，就是发展的就是它起步慢，对吧？那这是这个问题。那包括这个男女平等，我听那个之前多大一个心理学现在是网红嘛，他叫那个 Jordan Peterson，这个人是有点偏右了，那这疯狂吐槽白左，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像为什么这么多，比如说 CEO 啊，就是最最最 top 的这个人是男性，对，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这个事情是这个工作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就是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不想去做生活，就是像这样生活，对吧？可能你想像这样生活，比如说。生活一个礼拜，生活一个月，甚至半年，体验一下生活，你可能是有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个八年、十年的，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对吧？这是一个每天都承受非常大的精神压力，你必须非常非常的 competitive， 就是那种异乎常人的 competitive， 对吧？你可能 competitive， 你只是为了比别人强而比别人强，你就是相当于是你是一个内卷之王，然后你还必须有特别有big picture。对吧？就是为什么男人会这样会做这样的职位？因为男人很多偏执狂，所以就为什么有这个词叫 alpha male， 对吧？就 alpha male 这个词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从小就一定要什么东西比别人强，或者我就对这个事情就偏执，有一种执着。我可以放弃家庭，我可以不要什么家庭生活，不要我的乐趣，不要我的朋友，对吧？不要任何东西，我就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很多男人会是这样偏执的，所以这是一个心理上是有一点。 这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心态，对吧？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坐到这个位置？但我不是说这个 CEO 或者是坐到这个位置都是偏执狂或者都他妈心理变态，但他们坐到这个位置之前在爬梯子的过程中一定是有这种心理因素的刺激，那到了那个位置之后，他们会接受什么 therapy 啊之类的。因为我知道你在一个公司做到某一个岗位之后，就是进了这个C-suite 或者是这个 SVP level 的之后，就会有这个心理 therapy 的一些辅导，让你这个帮你把这个人格搞得很健全，之后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他们坐到这个位置上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比你强，或者只是因为另外一些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只有男性他的荷尔蒙之类他分泌出来。
对对，这个 Jordan Peterson 这个教授很有名啊，他可能刚才凯文说这些都是在某一个 lecture 里面出现过，就是建议大家有空可以真的去 YouTube 看看他的一些教学视频，真的非常有名，多大的一个正教授心理学家啊，我看过，而且他人非常帅，经常在电视上各大节目里面当嘉宾啊，身高1.87米，就跟吴亦凡一样啊，就点题了啊，就是
这比吴
亦凡一样身高很帅，对，是个正教授，所以我觉得就是心理学可以是解释这个男女平等的一个方面，对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人自然选择嘛，生来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就他基因里面刻的什么 DNA， 他就是展现出来什么样的特质啊。那男生显性有什么显性特征呢？比如说像刚才说 alpha male， 或者说比较 aggressive， 或者比较这个头脑比较冷静、比较酷啊，然后 composure 比较好，对吧？那女性有什么 DNA 显性呢？就是比较持家，就比较慈善，
顾全大局，
善良，
对吧？
慈母，对，顾全大局，然后喜欢照顾人，哎，就是热心肠，对吧？就是人。Human science， 我给你可以讲一晚上，对吧？就是人类起源怎么过来的，它就是这么设定的啊。这个 setting 已经给你设置好了，那你去 follow 就行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扯男女完全平等，女性要坐上 CEO， 坐上管理层，而男性去下面回家生孩子，可能吗？就不可能的，对吧？就这秩序乱套了。所以说，为什么公司会倾向于招很多男性去当高层呢？因为他需要强烈在高压、强大的工作这个压力下面要出成果啊。而且要 consistency， 对吧？你不能说你干一半人没了啊，去 vacation 去生孩子了。而且你像女性有可能生好几个孩子，她不只是一个孩子。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 expect 你在这个整个 team 的这个 flow 里面有 contribution， 对吧？你不可能总是，我们不可能总是招 contractor 来 fill 你这个职位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成本，也没有那么多人会演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职位这么安排就是 follow 一些 human nature。就是没有，
对，其实我觉得，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讲这么多什么心理啊这方面，我们什么男女有别，对吧？但是我觉得在抛一个职位出来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很需要一个女的或者一个男的来做的话，最好不要，就我们申的时候也不要写性别，那么如果你的名字是一个这个sex neutral， 对吧？一个中性名的话就更好了，对吧？你可能看不出这个人什么性别，那么你筛简历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不要。通过性别来筛，这是一个达到男女平等的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不能滥用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差别，不能说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它是有差别，但是你不能滥用。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我们组嘛，就我干了，我相当于在北美干了也四五年的 developer 了，对吧？这个 developer 这个 role， 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男女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对，我觉得肯定对你们 developer 就是坐下来写码嘛，而且我觉得不一定要在一个工作like workplace 那个 setting 下面写，你可以在家里，
对对，
可以 take it offline， 只要你把码写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不用看性别。但是有些工作你特别要见 client，或者你要去那些很多会 conference， 你要到处飞，不能顾家那种工作，像 consultant 那些，我觉得还是男性多一点。
对对对，确实。
就是他，对，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我甚至会为女性抱不平，对吧？但是没办法，只有女性能生孩子，
我也想生，
没办法，对吧？男人想生生不了，对吧？我想帮你们生，生不了，所以就很烦。
对，只能说就也不能盖棺定论，只能说就是大概就概率上来说，某些职位可能更适合男生一些。所以说，男生在这些岗位上的数据嘛，就是人就是比女生多嘛，只能这么说。因为你说不管是 CEO 也好，还是出去见客户，其实都有很多女的干的比男的强。
嗯、对，
这个真的个体差异很大。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男女生之间的差异是小于个体人与人之间个体的差异，
嗯，
人与人之间真的差很多。
对对对，
其实有些男的也就比如说老婆事业干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也心甘情愿在家带孩子，而且他们之间可能会有这个商量嘛，比如说这几年是吧我先带孩子，等到过几年呢就换一下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个话这个我们就不去说了，就每个家都不一样嘛，
嗯，
但我只是觉得其实男生女生之间就区别最大其实也就只有身体，就是体力上有差别，
嗯，
但是其他不管是头脑方面还是观念方面，我觉得可能差别有，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大。但体力上的话，这是绝对的男性更强嘛，是吧？这个你看，这个所有运动都是男女分开就知道，这个女的一般也打不过男的，是吧？
对，
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犯罪，是吧？都是受害者的，都是女性为主。
对，所以我之前看一个特别扯的，我觉得 NBA 现在就有点这个很 PC 嘛。之前我就看说什么，为什么我们 WNBA 的这些人就接不到广告呢？对吧？为什么你们广告都给了詹姆斯什么，给了字母哥？为什么我们工资这么低？开始说这些言论，那我说，那你这种是不是有点过了，对吧？你这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对吧？
这个啊，就是你像这种话题是吧？如果两边都要讲的话，比如说作为那个你支持WNBA， 你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薪水差距实在太大了嘛，是吧？
啊，
好像是多少倍？
二十多倍，
忘记那个数字。但我们依然是当做我们的事业在打球，然后我们一样打的是精彩的篮球，就是水平也很高，只不过是因为身体限制，我们做不出男生那些动作，是吧？但是我们可能也能扣篮，
对。
但是你这个差距太大，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发生的话呢，是不是 WNBA 以后还会不会存在呢？
对
吧？我们可能就去干金融了，我们没有钱，靠打球养不起家，是吧？如果你支持 WNBA，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反过来说也能反过来说就。就可以怎么说呢？这是观众的选择，
对啊，
观众爱看 NBA，
对，
没
办法。
对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应该在某一个领域中，我是完全认同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词叫做 CPO sexual 啊，叫智性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喜欢聪明的人啊，就是高智商人群，我觉得他很 sexy。啊，就是我们都想成为高智商人群，这是可以的，因为聪明是一种新的性感，对吧？所以他就特别现在很火，这个social 里面就会出现这个词嘛，就 CPO sexual。那么我觉得就是聪明的人啊，漂亮的皮囊很多啊，聪明的灵魂真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可以去达到男女平等啊，毕竟他这个智商方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就不需要什么分工合作的，这个是多少。
其实但是我有一个特别阴暗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所谓在网上说这个智性恋的人啊，自己一般都不是特别的聪明，我没看到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人说我喜欢我是智性恋。因为对，因为特别聪明的人他会嫉妒一个比他聪明的人，因为他习惯了当这个屋里最聪明的人，嗯，对吧？所以哎，我觉得这个词还有待考量，对吧？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刚才菩提说的那个很对啊，就是男女的差别在于生理身体，对吧？可能你再往上说顶多就是什么激素啊，荷尔蒙分泌之类的，那还是停留在一个动物性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人有思想，那么人会想一些，对吧？什么形而上的这种东西，对吧？那我们在这种就我们去多去思考这种脱离动物性的或者脱离低级的趣味的时候，这个时候男女的思想应该是平等的，对吧？在这个 level 上，我们就不应该去讨论什么你是男的，我是女的这种区别了，对吧？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去讨论这方面的东西，少 focus on 这个动物性这一方面，对吧？尤其是在你在招一个，比如说有一点点技术含量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什么金融啊、科技之类的，对吧？你没有必要去纠结这种事情。
嗯，
哎，我就想起来，就是有的时候舆论嘛，就大家怎么说嘛，就是像一个集体潜意识一样，真的特别影响。
嗯，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女权这种运动，其实真的很有意义，就是因为要慢慢的去改变你的一些想法。
哎，对。
其实这个想法是吧，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也有被影响到。以前我选那个文理科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影响到了。怎么大家都说是吧？这个男生适合读理科，女生适合读文科是吧？大家都这么说。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文科班里是女生多，然后理科班里是男生多，但不代表所有人都是嘛。当时其实我理科就读不好。
嗯，对我也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冷静分析的话，应该去读文科的。因为我在文科班里可能数学是最好的，然后这个历史啥的，就虽然我也差，但是肯定不像我生物化学那么差。
对，
所以说，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那样一句就广为流传一句话，是吧？我根本文科我都考虑都不敢去考虑。
对，我跟你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当时就是分文理，我们高一下学期就分文理了嘛。我当时坐后排嘛，那后排男生天天开玩笑，而且会开那种很过的玩笑嘛，就说什么谁他妈居然去学文，对吧？然后就感觉是一个娘炮之类的。我当时也迫于这种压力，就没有选择，对吧？你看起来像是有选择，但其实是没有选择。我当时也是生物化学基本上一塌糊涂。我如果说高考说哪个更有希望，我当时学文更有希望。我当时政治，我当时写那个什么小作文写的可好了，有理有据，对吧？然后还是什么地理课代表，对吧？所以，哎，
那我跟你们不太一样。我觉得你
对
啊，你是地理课代表啊。我操，看不出来，我以为什么应该什么数学课代表或者体育
也特别差是吧？我以为加拿大在欧洲。
我当时特别喜欢地理。
看来我不是文理科，我就是学渣。
哇，今天才了解到一些爆料，对吧？劲爆料，原来二位都是文科这个 DNA 在里面刻着。对，其实我跟你们不太一样，就如果我去学文的话，可能我都没那个思维在里面，就是说我觉得学文至少有一种对文字很敏感，而且记忆要非常好，啊，能理解文字而不是理解抽象的数字。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难，所以当时选理文的时候呢，我就完全迫于高考的压力，我觉得啊，万一考不好高考怎么办？我选文那不更凉，所以我只能选理啊。但是我发现我们年级那些有想法的男生都去选择文科，而且都考得不错，就是而且现在混得也非常好。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选择自己想选的人啊，就是能力牛逼的人，他才不会在乎他的选择，因为我选啥都可以
对
做出成绩。
对啊，所以说这个就回到刚才咱们说该再说这个这 Me Too 啊女权运动这些话题嘛，是吧？这我们作为一个直男电台，而且我哎，就是讲真的，早几年我也对这些运动根本就不感兴趣嘛，我觉得不关我的事嘛。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我就觉得越来越关我的事情，是吧？就可以，其实大家就可以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嘛。万一你有个妹妹是吧，然后她被人欺负了，你气不气是吧？万一你有个女儿，她这个被人什么迷奸了，我操，那你他妈的直接就工作都不干了是吧？直接就去打官司去了是吧？你这个，所以说就这些东西很重要，因为现在好像不关你的事，但是社会风气如果一直是就是不太好的风气，对女性的保护不够的话呢，也许哪一天真的就反射到你头上，就反射到你亲人头上，那这个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运动还是有用的。当然你说所有运动其实都有合适和不合适的嘛，这些运动中的一些人也有脑残和不脑残，这个所有都一样是吧，也不只是某个运动特别脑残，就是我觉得每个团体只要基数够大都有傻逼和正常人是吧，但是只要这个社会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呢，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就是你也许无法一步到位，但是你至少往那个方向走了一步，我就觉得
对，确实他至少让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而且还比较严重，对吧？开始去 address 这个问题了，
对，
那就是有极影响的，对吧？
我们还是比较安全的，对吧？这个节目以为本来可以，本来会走偏，结果还是挺
正能量，对吧？
挺
不一定，你还没播，不一定。
对啊，这个
可以
有这个自信啊。反正我们说的呢，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想法，也发现自己是非常中立的看，对吧？也非常客观，所以这个节目还是
今天我们聊这么多，对吧？从这个 从河南这个洪水对吧，到这个吴谦儿同学，最后就聊了一波女权。我没想到我们这个节目里能聊女权话题，对吧？所以还是挺有意思一些。
我也没想到。对，但确实就我觉得那个，但我其实我私下也是很爱玩梗，就是各种那个 B 站上的二创是吧，都很好笑。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严肃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是吧，人身安全这些都蛮重要的。不管他这个事情到最后真相是什么是吧，都是给可以给我很多女同胞是吧敲醒一个警钟嘛，就注意好保护自己。
哎、对，让我们的女同胞这个女同胞女听众们这个保护好自己，然后男孩子也要保护好自己，都要保护。
对，不然会是变成那个杰哥不要是吧。不要以为你是男的你就安全了。
那我走。
对
对
对对。嗯。对。所以不管是人身安全还是这些自然灾害，我们都要面前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这重中之重，毕竟生命只有一个，而且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不像西方家庭很多子女他们可以把爱给分散，我们的一个家可能就是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身上。注意安全。
这期聊这么多，先聊到这儿。行，那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好。